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过了一个年，希望大家这个福德跟智慧都有增长啊。好，我们这一期开始呢，要接续上一期最后在谈波尔波罗蜜尾这个后面的一个部分啊。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表哦，这个表大家有对不对？找得到吗？有哈、哦，大家左右稍微看一下啊、哦。我们现在进行的部分呢是毗婆舍，那就是止观。观的部分、哦、也就是波尔波罗蜜、嗯、那波尔波罗蜜导师的教学里面呢可以分成 三段、哦、第一段一个偈颂，第三段一个偈颂、哦、所以所有的部分都在第二段，就是波尔正观的修学次第、哦、那这个修学次第先一个总说，就是怎么修闻思修正这样的一个次第、哦、那再来就是说明那观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哦、就是《般若经》的教导、哦、那观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二谛的一个方法、哦、那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的一个观照、哦、就是就是观察、哦、就是观察世俗还有圣义。那最后导师用一个偈颂说明那怎么起步，这些道理都通了，那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就是从观身开始、哦、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期里面谈的、哦、那上一期最后我们也进到这一个般若的气证，知道怎么修，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结果、哦、那会有一些身心的体验、哦、身心的体验，那就是在波尔气证这边导师有做说明，还有整个从这一个慧观的一个观察一直到这个证悟的一个那一段短短的过程，导师在是误入次第这边也简要的有带到、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一次要开始的一个地方，就是从丙这一边看得到丙明真实正境这边我们再开始。我们上一次应该是谈到这种种邪计了，然后但是我们还是从明真实正境这边再开始，大家再复习一下，然后再进到后面的部分、哦、好，那这一边呢其实说来还蛮怎么不容易明白了解的哦。诶，有去听空识探究的有没有？有哦，不少。诶，有都有哦。那其实这边就是类似空识探究里面的般若的教学了。好，那这边导师讲比较白话一点哦。但有些东西还是不好懂，我们试着让大家能够稍微有一点、哦、明白、哦、我们 试试看啊。好，那我们先谈这个修学般若，那证悟的这样的一个境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导师这边有一个寄送啊，导师说：无我无我所，内外一切离，尽习诸分别，视为契真实。哦，这个大家要记起来啊，哦！当我们经验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呵呵到目的地了啊，哦！不过还有一段路，这没那么容易了。但是它不是不可能，只是说它需要一些时间来努力，还要用对正确的方法啊。哦，好，那这边分成这个寄送的说明部分呢，分成四个，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啊，哦。这个般若正观的要义，还有正观的体证。好，再来说明二圣还有佛菩萨证悟的境界有什么不同，然后简则，最后简则观心为主之修法啊，哦。好，我们一一来看。这边导师提到，大圣行者呢，以无我无我所的正观，哦，观察内而身心，外而世界。这个是跟声闻稍微不一样的啦。声闻大概只有内而身心的一个观察，哦，但是菩萨呢，他还观外在的一切世界的种种，哦。所以知道这一切都是似有真实而无自性，哦，看起来是那么样的真实，哦，被人家打了会痛，对不对？哦，会痛啊，哦，有没有人不觉得不会痛？应该会痛，哦，但是这个痛它不会一直存在， 听得懂吗？它会消失的，它会变化的。所以这种无自性就是它并不会永远一直是那个样子，那叫这个叫，如果是永远是那个样子，叫做有自信啊，哦。无自信就是它不会一直永远是如此啊，哦。好，观我无自信，名我空观；观法无自信，名法空观。我就是五蕴身心啊，哦，那法呢，就是五蕴身心之外，可以这样做一个区别啊，哦。好，那般若正观的体证，好，哦，那这边有可以三个段落啊，哦。好，那这边先谈离一切细论相而不起我所执啊，哦。导师这边说，由于空观的修习成就，就能够离一切法的细论相。这边说明一下，空观观什么？观一切法无自性，对不对？哦，那这个自性呢，就是所谓的细论相，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认识的一个开头，就带有一种自信的一种认识在里面。这个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听得懂啊，就是说我们任何的认识啊，哦，纵使我们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我们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它是真的实有啊，哦。那我们在空师禅就有跟大家举个譬喻，这个譬喻大家可以经验一下，我们看电影，对不对？我们知道它这个是假的，但是我们的心会起伏，听得懂？它我们知道是假，但是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的心跟牵动我们的心，只知道这件，就是说知道是假的跟你内心深处不受影响，那是两个层次。我们要能够不受影响，没有执着或是取着，那这个是我们修行要达到。但是虽然我们表面知道这个是假，但是我们还是要 会要去执取它，执着，就是我们心会动，表示我们有执，懂意思吗？我们可能觉得我没有，因为我就是没有啊，哈。但是你的心不会骗你，当外在的环境在变化的时候，我们心会跟着动，那就是被拉着嘛，对不对？执就是黏着，被外在的环境拉着走，哦，它一有变化，我们心就有波动，哦，所以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的心对于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这个外境，会随这个境所动，那就表示我们有这一种自性见，哦，那这个自性见在大圣的中观有一个名相叫细论相，因为它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却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哦，认为它是存在的，所以就被它牵着动，嗯，好，所以离一切法的细论相，那就不于一切法而起我所执，哦，这个细论相就是觉得这个境是实有自性的，哦，这样这一细论就是错误的一种认识，哦，简单说，那它是一种很深细的，哦，就是你表面意识知道你还是没办法破除的一种对法的一种认识，或是一种执着，带着执着的认识，哦，好，如果能够离一切法的细论相，那就不会起我所知，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因为我们要黏，要有一个对象，我们当我们这个东西是不实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黏着处，懂意思吗？哦，没有一个黏着处，大家内心想象一个影像，就是有一棵树啊，很多树叶啊，突然这个树的树干，这个可能某一种作用突然粉碎了，大家就看到那个树叶就掉下来，因为它没有粘着的一个依据触手，懂意思吗？啊，这叶子就整个掉下来这样子啊，这大概。古德大家都用这样的一个譬喻啦，秋风什么扫落叶，这样一扫叶子就掉下来，哦，嗯，好，那因此呢就尽习所有的诸分别，这边的分别就是带有自性见的认识，哦，这一些错误的认识活动就熄灭了，这个举个譬喻，就好像我们做梦，有人追我们，我们一直流汗，那个心一直蹦蹦跳，对不对？好，一旦这个闹钟一醒，呵呵，啊，原来是一场梦，那一种被追的那一种感觉就突然顿息，听得懂吗？哈，这是一个譬喻了，哈，大概就是当我们清楚明白这个东西是虚妄不实的。那个执着的这一种分别就会止息，哦，那这个当然是要很深很深的般若才能够办得到，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意识的认识是还没有办法息诸分别，哦，好，那诸分别一息呢，无漏般若就现前，它是一个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就是分别跟无漏般若就好像这一个暗示啊，哦，你灯一开黑暗就消失，对不对？懂意思吗？哦，灯一开般若现前，那个黑暗就顿时的消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这经里面关于这个诸分别的熄灭，然后无漏般若的现前，有这样的讲，就是诸法不生，般若波罗蜜应生，哦，这个 这佛经有时候经常很令人困扰哈。这边其实是对于诸法的自性的认识不深，对不对？但是他主持却是诸法不深啊。对于诸法的认识，也就是这种带有自性见的认识不生的时候，那你的无漏般若就现前啊。所以这边的诸法不生，主要是我们认识的一种诸法啊，以这个有细论相的这样的认识的这种诸法的这种认识。好，所以大家在读经文的时候要留意，就是他讲诸法不是外在的法，而是我们认识的这一个的一个结果、哦、而不是指外在的一个法。嗯，那这样子就能够跟导师上面所说的尽习诸分别跟诸法不生相搭配、哦、没有透过导师这样讲，我们永远不晓得为什么诸法不生、哦、好，那般若波罗蜜就无漏般若就会现前、哦、那这里面当然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啦、哦、就是说体悟诸法的这个实相的时候呢，导师说这个当这样的一个情境呢，是一种你会感受到一片的光明，还有空灵，空灵知道吗？如虚空这样，没有任何的啊、哦、障碍这样啊、哦，不见一切法啊、哦，没有任何我们之前所认识这种诸法这种相啊、哦，好。而又说呢，语言尽气，心行意气啊、哦，语言尽静，语言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的活动的一个结果嘛。我们所种种的语言，就是一种心的活动的结果，所以它都在讲，就是超越语言，然后是一种心已经。没有这一些错误认识的活动的一个状态啊，心是极，这个时候心也是一种极止的啊，不生不灭，法如涅槃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不见一切法的生跟灭啊，超越你没有这种生灭这样的一种。想在你的心里面现起啊、哦，涅槃就是一种极静的概念啊、哦。对于诸法的这样的一种体悟呢，就像极静的涅槃一般啊、哦。好，现证的般若现前，就是契入一切法的真实相。真实相就是实相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面对这个现实的一个景象是一种虚妄相，听得懂吗？它不是我们这一种体悟真理的时候所这一种经验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懂意思吗？哦，当我们契悟到真理的时候呢？这些相会不现前的，懂意思吗、哦？曾经有人说，他有一个经验啊、哦，那当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他说他看到一切法就像这一个，大家看过台风天吗？这个天上的云这样变来变去，有没有啊、哦？就看一切法的这种变动，就如这样的一种。变化了，一切法就是这样子，如轻烟烟缕这样子啊、哦。那这个导师后面会讲，这个不是证悟的相，这是证悟前的一个相啊、哦。就是说你的心已经极静到可以观察到一切法的这一种变化，就像这样的这种云啊烟这样的一种啊。哦， 一种快速这样子啊，那个还没有到这一种所谓契入一切法真实相的一个境界啊。好，那契入真实相在经里面它有种种的语词做描述，比如说空性、法性、法界、真如等啊，就是在说明这样的一种契入真实相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契入真实相是没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懂意思吗？啊，因为是什么言语禁禁，他没办法安立任何的语言的啊。但是呢，在经论里面还是安立了很多语言，因为不安立我们根本没办法了解啊。那为什么要安立？就我们一般讲以手指月，那个指，这些语言就像这一个手指一样哈，透过手指我们可以看到月在哪里，没有手指我们基本上找不到的啊，大概是这样的譬喻了。这些语言就是那个手指，让我们去了解哦，诸法实相的境界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他因为他没办法描述，所以他用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贴近啊，贴近这样的一种境界。那这些也都是假名的案例了啊，这些名相跟真实的这种体悟呢是不相同的啊。就是手指跟月是不相同，但是是透过手指来了解到月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导说这实是超脱一切的分别妄执，超越时空性，超越质量性，而证入绝代的正法。这个正法就是涅槃或是真理啊。所以心经不是有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增减就是数量嘛，哈，就是生灭啊，还有这一个或是来去啊，不来不去等等，它是超越的了啊。所以那样的一个境界，其实当我们用超越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说明他，你不能去描述他的啊、哦。那最贴近的描述就是这样子，嗯，好，再来。所以刚刚讲的就是那种体悟真理的一个状态，有点遥远是吗？不会了，努力就能够啊、哦，美梦成真，好。再来，导师要进一步来区别，就是声闻呢，跟菩萨他的体悟有什么不一样啊、哦？好，我们来看，同样的无我无我所，那二圣与佛菩萨有什么分别呢？啊、哦，那导师说有同有不同哦，他先谈同，关于体悟这个真理的部分呢，啊、哦，他是有共通的部分地方哦。他说误入无分别法性，那依华严经实地品说，这是二圣所共的，就是声闻体悟真理一样，都是无分别，超越这一种时空哦，超一切分别妄执，超越时空，证入绝代，这个部分是基本上是一是共通的啊、哦。好，那《般若经》也说，二圣的智断即是菩萨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无生法是一个概念呢、啊、哈、哦。无生法就是涅槃，涅槃不生不灭，可以吗？啊、哦。那忍是什么呢？对这样的法的一种深刻的。就是了解，或是它不是正啊、哦，正有一点就是把它当终点站。这导师在经论，它还是有一些语词使用的差别，就是深刻的一个体悟啊、哦，懂意思吗？哦， 就是这个是一个梵语的一个语词，翻成中文持续是相同，就是对无生法的一种深刻的了解啊、哦、或是确认啊、哦、忍啊、哦、这个在古代是相通的啊、哦、确认啊、哦、好，所以这个跟声闻是相通的哈、哦、好，但是呢是有不一样的哈、哦、但菩萨有菩提心，有大悲心，回向利他，以本愿力广度众生，它是跟二圣是有差别的哈、哦、那在华严经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菩萨在体悟到这一种涅槃不生不灭，也就是无生法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啊，原来这是一场梦，因为他看到真相了嘛、哦、之前这些我们现在的世界是虚妄的现象，我们是在梦中、哦、当见到真理的时候才是从梦里面醒来、哦、大概经是这样的譬喻，我们现在在梦中了、哦、跟佛比起来，佛才是觉，对不对？佛才是睡醒的，我们还在梦里面、哦、好，当他悟到这一个一切就是涅槃的这一种不生不灭的真理的时候，他发现啊，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啊、哦！那我干嘛那么累度众生啊、哦？有点在梦中里面在那边游泳，醒来之后，哎、原来我是在做梦啊、哦！根本没有水，根本不用游，懂意思吗？哦、所以他就起了一个心念说啊，原来这个都是假的，所以他就想要止息，就是想要处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听得懂吗、哦、因为梦醒来的时候梦里面就是被追得很累嘛、哦、啊原来醒来之后、哦、原来是一场梦，那就没有那一种压迫感啊，种种的这一些，好、哦，好像这个怎么讲，恐惧啦等等之类的，或是疲劳啦，都嗯，他就想要处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哦。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跟声闻是一样的哦，跟声闻的二圣的这一个体悟是一样。那这时候华严经就讲说，这时候诸佛现前，十方诸佛现前摩顶、哦、他说你佛的功德，你不是发愿要成佛度众生吗、哦、我的功德你才具足一点点，你还没圆满，早得很这样子啦、哦、那当然这里面有一段开示了、哦、那但里面印象中还有一段，就是说既然这个如梦如幻、啊哦、原来就是度没有一个持有众生可以去度、哦、还有度众生这件东西也都是幻化的、哦、那所以他就想说都是假的嘛，干嘛那么累、哦、那佛就说，那既然都是假的，那疲劳也是假的、啊、懂意思吗？都是假，那怎么会有疲劳呢？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当你了解一切如梦如幻，你的这种疲劳也是如梦如幻的、哦、所以在佛的这样的一个劝勉之后呢，他就在起这个就忆起这个本愿力，那悲心在升起，所以方便将出毕竟空，就是把他菩萨从这样的悟这种不生不灭涅槃的状态，再把他带出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世界啊、哦，然后继续度化众生。那这个是跟声闻是有所不同的。声闻大概就是以它作为终点，这个是声闻的一个情况，就是终点了。菩萨也觉得是终点了，这个就是 真相了嘛，这个实相我已经见到，但是佛说你功德还没具足，你要继续度众生、哦、还有就是一切都是如幻如化，也没有疲劳啊、哦、疲劳也是假的、哦、所以那这边导师有就谈到，所以大小圣他是有不同，那是愿以行愿来分别，他不以慧的这一种所见的真理来分别，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味了、哦、好，再来，虽然这一个正同正 无分别法，但是也还有不同哦。哦，因为声闻于一切法不着我所断烦恼障、哦、也就是永离生死的轮回。我们会有生死轮回，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烦恼、哦、不断的感得生死的流转、哦、烦恼啊，烦恼就像这一个水一样、哦、我们过去的这一种业种子、哦、遇到烦恼它就会继续的这一个开发芽开花结果、哦、烦恼。好，那但是呢，菩萨不但以我法空性慧证无分别法性断烦恼障，更能深修法空，离一切戏论，尽一切习气、哦、好，那就是这个叫做所知障，听过吗？烦恼障跟所知障、哦、所知就是被知道的，声闻也还有一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哦、在经里面他有讲，比如说他观察一个人也没有善根，就他观察到一个过去到某一个时间点他就看不过去了、哦、但是佛菩萨他可以再往在过去的过去，这就是他的那个时间可以更宽广、哦，未来一样，他们在声闻的经论，他有一个说法，就是大概几万劫的一个，你有印象吗？大概几万劫，八万劫、哦、就是可以看八万劫的过去生，或者是未来、哦、那佛菩萨他又可以看更多、哦、那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声闻，他。还不清楚的，他虽然断了烦恼，但是对于真理或是一切种种度众生的方法，他不是每一种都懂的、哦、所以这个叫所知障，他对于应该要知道的东西有些他还不是很清楚或者还不知道、哦、所以所知障是什么？知道的不够透彻，懂意思吗、哦，但是有些在外面在讲所知障，他们会说因为我们学了太多的知识会障碍我们学佛，叫做所知障。确实、啊、很多这一个知就是有这个学历比较高他们不容易学佛、哦、有一些啦、哦、但是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哦，所知障就是知道的不够彻底，还有所知就是一切法了、哦、能知是我们的智慧，对不对？所知就是对象，一切法是佛教的一种习惯的用法、哦、能知跟所知就是被知道的对象、哦、好，那这边我们顺带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在唯识或是瑜伽学派，他说声闻不断法，没有法空，对不对、哦、但是中观他说有法空，其实他们对于法空的定义也不一样、哦、懂意思吗？就我们如果要调和两边、啊哦、所谓的法空，那可能瑜伽他认为你还有所知障，你的法空就不够彻底，懂意思吗？你还有不清楚的、哦、你还有不清楚的，那在他们而言那个你就没有达到法空的一个标准、哦、 但他也不一定会执，因为有执着就会轮回了、哦、就是你有不清楚那就没有法空，但是不是就他有没有执着，懂意思吗、哦、好，所以这个佛菩萨呢，他能够尽一切细论、哦、离一切细论，尽一切习气，然后得到纯无形，纯无相形，最圆圆满最清净法界而成佛，那这个是也是二圣所不及的哦。好，再来就是要说明，哎，有一些跟般若气证哦相类似的，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般若气证哦，或是所谓的无分别，这边主要应该是在谈无分别了哈。哦嗯，那无分别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无分别哦。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无分别哦？应该是种种邪计。OK， 好。那这边导师有一个寄送，这边谈到真实无分别，物流于邪计哦。修习中观行，无自性分别哦。待会我们要讲自性分别。但是又要讲无分别，那一会有两个自性分，两种不一样意思的自性分别、哦、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好，那这边可以分五个段落来说明、哦、好，首先说明能证所证皆无分别、哦、在现证般若的时候呢，那时候的这一个智名为无分别智、哦、那般若所体悟的这一个真理呢，无漏的智慧体悟到真理，有一个能证跟所证，对不对、哦、能证的叫无分别智，所证的真理叫做无分别法性、哦、两个都是无分别。好，那再来就是要说明要正确了解无分别的意义了。好，这边导师就谈在修学般若的时候呢，我们经常看到般若经这样讲，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好，所以有一些教禅修的禅师，他就说你什么都不要想，好，那你就会体悟到真理、哦、这个可能 有一些误会在里面、啊哦、懂意思了、哦、你什么都不要想，你不会体悟到真理的，你可以让心平静下来、哦、那能不能体悟真理，你必须要透过慧的一个观察、哦、好，我继续往下看。这边证悟且不说，就是说我们先不谈这一个证悟的一个状态了、哦、这边修习般若而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修观？观就是分别、啊哦、我们在前面在定义观 的一个心的活动，就是分别觉者寻思，那观就是这样子，那你若不分别，那就没有观的一个活动了，你就没办法修，懂意思了、哦、好，所以这个导师先提出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修呢、哦、好，那但是经又这么讲，不应分别嘛、哦、所以难怪有些修持佛法人劝人什么都不要思量，直下去体会、哦、也难怪有些人以无观察的无分别定看作甚深的无分别智证、哦、也就是在定成就的时候，他确实也没有分别的活动、哦、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会有一些从来未有的一些 身心的一种殊胜的境界，但是这个不是无分别之证，这是类似的一个境而已。好，那导师说无论是无分别之证或是无分别的观慧呢，真实的无分别意义，我们应该要善巧的去了解，不要似是而非，流于这个邪外的寄执，故意与佛说的正观为，因为确实经也告诉我们不无分别，但是它的无分别不是我们错误认识的这样的无分别的意思，所以不要跟佛说的正观为难。好，那接着导师就说明，其实无分别呢，在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呢、有几种不一样的情况，都是没有分别的。好，导师说，要知道无分别的含义是多种不同，不能笼统的误解。木石也是无分别，木头啊，石头，它们也是没有分别。无心嘛，这当然不是佛法所说的无分别，这个我们比较好懂。另外一种无分别呢，也就是心没有这一种分别的活动，在定里面有一种定叫无想定，它也是心，心所法不起，也是无分别，但这是外道。好，那这边导师说，自然而然的不作意也叫无分别，这也不能说是无分别慧，这自然而然的不作意可能有几种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导师这边后面谈到，因为无功用，不作意的无分别，有漏无视以及睡闷都是那样子的。闷是什么？睡到不省人事了，或者是我们被人家从后面垂下去昏过去，那个时候也没有分别啊，懂意思吗？那什么叫有漏无视，也是所谓的无功用不作意呢？这边我们姑且举个譬喻了，但是这个或许可以理解为所谓的有漏无视的无功用不作意的一种情况。大家有没有发呆过？发呆就脑海一片空白，对不对？是吗？时间过得很快，有没有？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我问他兴趣什么，他居然说发呆，很有趣。高中，一个高中生，不晓得他现在，以前大学的时候带夏令营，遇到一些高中生，他说他喜欢发呆，这可能也是一种无分别，他时间过得很快，他说这样脑袋放空，没有什么压力，那我们就觉得他大概生活里面家里的课业啊压力很大，他喜欢发呆。无漏无视，但 这可能是一种情况了，是醒着的一个时候。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要跳开来，就是所谓的这一个无视它没有分别呢，另外一种情况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看一段这个导师大圣观无蕴论讲起的一段文字，看得到吗？后面再大一点好了，可以哦。好，眼识有没有分别呢？其实眼识也是有分别，但是呢，这一个分别的名字呢，叫做自性分别，括号，跟我们待会在文里面讲那个自性分别不一样，这个自性呢，它用另外一个语词来取代，叫做任运分别，或是自然分别，它是一种自然而然，或是直觉的分别，可以吗？ 它是一种直觉就知道，眼睛一看到东这个，他就知道，哎，有东西，什么东西，要资料库比对一下，哦，懂意思吗？对对，透过意识，哦，那你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才可以区别，哦，这个跟那一个有什么不一样，哦，也等等，哦，所以这种直觉自性分别，哦，叫做直觉分别了，哦，这种直觉的一种了，这种分别就是认识了，哦，直觉的认识，哦，耳朵听到的话，因耳根引起耳识，哦，那它是一种直觉的知道，哦，有话，哦，有声音，啊，里面是什么内容，哦，是骂我的还是赞叹我的，哦，赞叹我们分别完之后就高兴一下，哦，是骂我的，哦，生气一下，大概是这样子的，哦，好，所以这个是一种所谓的直觉的认识，哦，那但是真正说要去研究了解，哦，那这种分别是眼识耳识前五识是没有的，哦，懂意思吗？那如果我们说它没有分别，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没有这样的分别，但是它能够认识的这样的作用是有的，它是很粗浅的认识，很粗浅的一种直觉的认识，哦，所以我们普通讲分别是分别，这是这样，那是那样，是指对事理种种方面的分别这一类，去区别了别，哦，区别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哦，这个五识是没有的，这意识才有，这是意识的作用，哦，好，换一句话说，这是什么人，我要认识这个人的话，那眼识是不成的，没有这一个作用，眼识没办法去认识每一个东西的一个差异性，哦，虽然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但是要知道这是什么人，他那不是他的事，那是意识的事，哦，他知道有个影像，有个影像，所以意识才是有分别，我们一天到晚的分别主要都是意识，好，这边先做一个另外一种说五识任运，哦，直觉没有分别，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哦，好，睡闷，哦，都是无分别，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二禅以上根据佛典的一个教导或是描述是没有寻思的作用，哦，那这无寻思的无分别二禅以上都是，那这个也不是无分别慧，哦，这是定的一种功德，哦，所以慧学的无分别它不是不作意不寻思不起心念的这一种这样的一个分别，哦，他还是要作意寻思的了，哦，那到底所谓的无分别是什么呢，哦，修习中观行的这个无分别是以正观没有自性存在的一种认识，可以吗？就是确实的去了解这个所有的存在的一切法都是不带有固定不变这样的一种特质自性，哦，不带因缘，哦，独一恒存主宰自在等等，哦，好，那再来正观没有自性的分别，然后从这个自性这种我们认为有自性这样的一种认识呢，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是这样的自性是不可得的，然后入于无分别法性的现证，哦， 所以入无分别法性，也就是你我们要体悟真理，其实从中观的一个教学，他讲的一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你只要能够破除自性，你就体悟到真理啊。进入是很简单，但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破除自性，它是有难度的啊，是有难度的，需要不断的所谓的如理思维，不断的如理思维啊，不断的从现实生活还有这个以跟禅定相应的心去观察，去确认。就是说从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再去确认这件事情，大家 听得懂吗？哦，我们可能有一些经验呢，就是像我们古代不是有一个曾生杀人的故事吗？哦，他妈妈其实相信他不会杀人，但是第三个人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动摇，懂意思吗？就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但是在生活中却又那么真实的不断的刺激我们，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说佛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懂意思吗？佛告诉我们是真的，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总是感受到诶是有自信，这样的一种接触到这样的一种经验，哦，这都是错误的经验。所以要不断不断的去思维，它其实不是我们看到那样子，哦，可以吗？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什么餐厅的什么东西很好吃，有没有？哦，真的很好吃吗？听的时候会很想去吃，对不对？哦，它就是那么好吃，哦，那其实不一定啊，哦，哪一天我们去告那个师傅心情不好，给你那个 recipe 给你弄错了，就没有那么好吃了。懂意思？那好吃它并没有决定性、固定性啊，哦，它有可能会改变的啦。哦，我说好，你说好吃，吃一百个。第101个就不好吃，大家听得懂这个道理吗？他其实不是那样子，就是我们内心总觉得他就是好吃，永远好吃啊，哦。所以，当我们想到好吃的时候，我们想到吃101个，当时那个感受其实一点都不好吃啊，哦。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验证我们认为的那件事情，它是会变化，是如梦幻一样的，懂意思吗？就不断去验证，那我们就能够离这个执着，就不会受这个你说好吃哦，其实也不尽然啊，哦，心就不容易被牵动。那慢慢慢慢，我们心就能够平静，能够有定相应的一个状态，然后可以更清楚的看清这个事物的无自性这样的一个本质，这个是要慢慢慢慢的了，哦，好，那自性分别是对于非真实而似真实的细论相，细论相就是它是非真实，但是我们看它却觉得是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的认识，那这样的认识叫做细论相，哦，非真实但是认为它是真实的，哦，然后执着这样的一个真认为它是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相，而以为自性有的，哦，以为是自性有的，嗯，这可能我们一般也不太能够觉得说，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的心会随着境而牵，被境所牵动，那就证明我们是着相而以为自性有，哦，这不是我们承认不承认了，而是说我们心会被牵动，就是有，这是一种检查的一个方法，哦，好。 好，再来导师说，上来一再说到自信有是我所执的执着处，就是我们就是骨子里面就觉得外境是一种真实的，是自信有的，虽然我们知道说不是，但是内心深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所以你才会产生执着，被他带着走，心被牵动，就是跟他有黏着，所以会被他带着走。所以这样的一种自信有是我所执的黏着处，如起自信分别，那就不能了达我法空而离我，还有我所的执着。有自信的这样的一种细论的相，那就没办法离开执着，离执，不执着，就没办法不执着。所以应该怎么样？分别觉着观察，这个自信有是不可得的，要不断的去思维观察，然后一丝好的自信都没有，才能够尽离自信有的分别。这个就谈到要怎么样达到呢？那中论不是有教我们一些这一个到底这个存在或是生，其实是四门不生，有没有？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个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这跟修行有关系啊，这不就是一种意识的逻辑推理吗？懂意思吗？这个大圣的修行呢，它并不是这一种身观跟生活的认识是脱钩的，你逻辑不通，你不可能大家听懂这个道理吗？它是两个层次，你逻辑必须要通，你才能够再进一步去所谓的直观那样的一种自信不可得。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哈，就是你必须要在地图上面看通透的时候，你到那边你才不会迷路，你才是哦，这个都你就是不断的在这一个就哦，这个就是地图讲了什么这样子，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这一种所谓四门不生这一种逻辑的这种思维啊，它其实就是在确立一种，你不透过这样的思维，你就是会直觉认为法是一种自信有的。透过这样的思维之后，你会升起一种比较确认的一种认识，说：“哎，自信有它不会这样，不可能存在的。”明白道理吗？就是你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种思维呢，去改变这一种我们一种所谓的自然性的一种认识活动。我们如果不透过如理思维的一种自然性活动，就是觉得是有自信的一种认识，不断这样的一种思维去改变一种认识的一种习惯，一跟对劲就马上就跳出这一种它不是自信有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从表层慢慢的到深层，明白这个道理吗？要非常的通透跟熟练，是透过这样的一种不断的所谓的如理思维，我们为什么会心被这个法所牵动？它是自信有吗？就不断的这样的思维之后呢，它可以削弱我们对于这种细论相的一种怎么讲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就透过这样的思维去削弱那一种不自觉那一种认为有自信这种心的活动的一个力量，去削弱它。唯识也这么教， 为识要转识成智，对不对？第七意识我们控制不到，第七意识啊，它是一个维系的活动。那第七意识就是执着第八意识，恒为我嘛。好、哦，那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第七意识啊，但是意识又从那个第七意识所升起，听得懂吗？一个有毒的土壤，你升起的意识应该也是有毒的嘛，哈、哦，哎。这个时候，为师说你在这个植物上面打一种如理思维的针啊、哦，它会去分泌一些东西，把这个土壤净化。听得懂了哈、哦？大概是这种原理，就是说，透过这一种植物，给它一些所谓如理思维。就我不太晓得目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像就是从植物下手，然后它的根就会分泌一些东西，把土壤给转变。比如假设有毒的话，就慢慢的去分解啦，或是等等之类的啊、哦。所以唯识它也是透过第六意识的一种转染成净，然后再去改变第七意识的状态。第七意识我们碰不到它，我们能够碰的就是我们意识的一种活动。明白这个道理嘛？哦，那它当然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哦，需要不断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思念、妄念，哦，然后就回到这一个我们最自然、最熟悉的一种新的活动，跟五欲相应的一种新的活动，懂意思了哈？哦，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反复的一个去练习，借镜练心，这个是大圣的一个修法。因为我们超过时间了，对不起啊、哦，太投入。好，所以离此自性有是分别，就是观空；有是无自性之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去认识它，去分别它。啊、哦，好，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啊、哦，我们休息十分钟。有任何问题，这个时候可以提出来啊。哦